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若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是香港人的福气。
我们是生于极富历史性的时刻，让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禁毒常务委员会主席、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座教授石丹妮。
漫画、恩华，时间过得好快，转眼间我做了禁毒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已经六个几月。在这段时间，青少年吸毒的新闻接二连三地发生，禁毒处的同事亦都日以继夜劳心劳力地工作。面对日渐严峻的青少年吸毒情况，行政长官表示他会亲自督导青少年反吸毒运动，透过社会动员、社区支援、测检、康复和执法，阻止毒祸的蔓延。特首所提出的五大措施之一是测检。其实测检或者验毒的课题，早在律政司司长发表青少年毒品问题专责小组报告的时候，已经引起公众热烈的讨论。关于自愿校本验毒，原本的计划是先委托顾问进行研究，仔细考虑有关的细节和争论点，然后再在2011年推行。不过随着大埔区和北区学校的积极反应，政府在考虑配套和社区支援等因素之后，会先在大埔区的学校摸着石头过河，试行校本验毒计划。不过就算是自愿校本验毒计划，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和处理的细节都是多方面的。怎样才可以得到家长的同意呢？同意书的内容是什么东西呢？学生的意愿是否重要呢？测检的频率和形式是怎样？谁负责测检？谁负责测检的费用？怎样运用测检的结果？这些都是一些我们要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必须处理的问题。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帮助透过测检所找到的吸毒学生。吸食毒品的学生种类很多，毒瘾亦都有不同，所以怎样分流帮助不同类型的学生就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如果我们将吸毒的学生当作病人处理，这样戒毒所就是一个适合的服务。不过由于很多学生的毒瘾不深，亦都未必需要感化令，如果将他们送入好像正生书院的戒毒院舍，其实是绝对不适合的。如果我们将吸毒的学生当作有问题和情绪行为的学生处理，我们可以考虑起码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对毒瘾不深的吸毒学生进行辅导，将他们留在主流学校就读。这个方案的问题就是可能会对青少年发放错误的信息，以为吸食毒品并不是严重的问题，亦不需要负责，进而挑战法律的底线。此外，主流学校的老师和社工人手是不是足以应付日渐增多的吸毒学生人数，亦都值得我们深思。现在一校一社工的政策和人手比例在十多年前订立，对于一些需要较大的学校来讲，现在的社工人手其实是严重不足的。第二个方案就是透过住宿服务，例如群育学校的模式，来帮助吸毒的学生。这个方案的理据是，吸毒学生的情绪行为问题较大，社会心理能力较差，家庭支援亦都往往不足，如果将他们放在主流学校，他们复吸的机会会很大。另外 群育学校的模式亦都可以有回归主流的机制，例如是一些类似短期适应课程。不过现在的群育学校政策里面并不包括吸毒学生，有关的政策亦都在10多年前是制定。面对吸毒学生人数的增加，政府实在有需要检讨群育学校在青少年吸毒康复服务的角色。特首所提的5方面措施是一个好好的开始。长远来讲，有另外2方面的工作值得我们加强和关注。第一方面就是增加青少年的社会心理能力。好多吸毒青少年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高，在面对人生挑战和缺乏成就的时候，容易受到朋辈的影响，选择吸毒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情绪管理能力不足够亦都是吸毒青少年的特质。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小学的课程里面，我们很少有系统的社会心理能力的培育课程。第二方面是家庭和家长工作。简单来讲，青少年吸毒问题就是家庭问题的反应。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所发表的社会发展指数指出，虽然香港社会在过去10多年在很多方面都有进步，但是家庭凝聚力却明显倒退。当家庭凝聚力减低的时候，毒贩就会有机可乘，吸引青少年吸毒。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不少18岁以下的青少年能够在父母不知情下拿着回乡证回内地吸毒。另外，很多青少年是用零用钱购买毒品，而他们经常吸毒的地方呢是在家。物先富而后重生。当青年缺乏社会心理能力和成就感，家庭凝聚力下降，导致青少年吸毒的条件完全成熟。所以提升青少年的社会心理能力和家庭凝聚力是刻不容缓的工作。爸爸，2009年7月18日。